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小语。
听众朋友，在日常的生活中呢，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人死如灯灭。那么人死后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它真的就像灯那样灭掉了吗？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为大家介绍蒙福的女子所写的文章《生命不能没有盼望》。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，我相信人死如灯灭，当人死了，和那些死后躺在路边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，因此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，及时行乐。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是一个谜。这封信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，我给这个年轻人写了回信说，你的信令我很难过，我知道你要面对你生命中的虚空，因为你对现在和未来都没有盼望。接着我恳请他转向耶稣，并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因为只有他才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希望。无法想象，如果我们对坟墓之后没有任何的盼望，我们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其实死亡在起初并不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不仅造了他们的身体，还赐给他们灵魂，可以认识上帝并与上帝为友。他们本可以像上帝一样享受永恒的生命，但因为罪将死带入了这个世界。正如上帝说的，你是从土而出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但死亡真是一切的终结吗？人死后会发生什么真是个谜吗？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肉体会死亡，但我们的灵魂还在，或是在天堂与上帝在一起，或是在与神和他的赐福隔绝的地方，那里有无尽的孤独和绝望。耶稣警告世人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但我们如何知道死亡不是终结？我们又如何确定天堂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？其实上帝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展现天堂真的存在。例如，上帝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一个渴望，让我们对坟墓之后有各样的思考。这种意念，无论我们如何否认，都是存在的。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圣经里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还有些人说，他们在濒死状态看到了天堂。虽然这些不能全信，但也不可都不信，因为我的奶奶在她临终前曾看到耶稣在欢迎她回天堂。其实耶稣自己向世人证明了天堂确实存在，而且他反复告诉他的门徒， 天堂真的存在，并且他们以后会去天堂。他宣称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他还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圣经里这句最为传颂的一句经文，再次向世人确信永生和天堂的存在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如何真的知道死后还有生命呢？唯一的方法是有人从死里复活，并告诉我们坟墓后是什么样子。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上最为特别的事件，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知道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，我们可以确信永生的存在。圣经里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还要指出的是，耶稣的死里复活告诉我们，他战胜了罪和死亡，我们再也不必害怕死亡，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并为我们打开了天堂的大门。圣经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些话是彼得在他人生接近终点时写下的，是上帝对你和我以及所有信耶稣的人的应许，天堂是真的存在的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对现在和未来都有盼望的人生，在这里雅威邀请你向神做这样一个祷告。神啊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且死后三天复活。我现在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并赐给我永生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在世以外有个永久家乡，救主为圣徒预备的地方，昼夜盼望想要抵达天堂，那里荆棘街道并已城墙。在世以外有个永久家乡，天使欢呼青色神颂扬，生命水天生命树果自香，昼夜敬拜赞美喜乐无疆，不惧洪水泛滥，战争地震灾殃，血流浪哭没有死亡，眼泪悲伤，不惧黑暗升高扬，是勇士之光，城市四方的长宽高度一样，到那日周山神颂扬，生命水天生命树果自香，昼夜敬拜赞美喜乐无疆，不惧洪水泛滥，战争地震灾殃，血流那哭没有死亡，眼泪悲伤，不惧黑暗升高扬，是勇士之光，城市 戒是生命冠冕为我们戴上。
用智慧演绎人生，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，我是爱锦。在媒体浪潮如此汹涌澎湃的如今，各式各样的电影、剧集、社交媒体仿佛都在竭尽全力地将我们拉进到罪恶的漩涡当中。不知你是否深陷其中，但我想无人能在其之外撇得一干二净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《那个沉溺色情的女生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》。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《今日佳音》，作者孟潇。前不久认识一位姐妹，我钦佩她温柔谦卑善良，与她闲谈之际觉得内心非常舒服，也愿意吐露心声，和她分享心灵的破碎。看着她，我笑着说，你这样的姐妹真好。她低着头说，很抱歉， I'm no better than you，意思是我并不比你更好。沉思片刻，他说，我知道你喜欢写故事，你愿不愿意把我的见证写下来？我看着他点点头。那故事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我问他。就叫阿念吧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。阿念信主很多很多年了，也一直委身教会，不喝酒，不吸烟，从未去过网吧和酒吧，也从不说脏话，学习努力，工作上进，这样的女孩子会有什么挣扎呢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她叹了口气，性。我心里一惊，其实我不止一次从一些姐妹口中讳莫如深地含蓄表达过此类问题，而大概是出于文化中的羞耻感，我也避而不谈，不愿直接面对面地说。这使我更加确信我需要将这个故事写下来。因为阿念请我写下来的原因是，他希望更多在性上有挣扎的姐妹可以看到，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独自在挣扎，这不是他们一个人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有出路的。大约是阿念上大学的时候，在网络上与人聊天，有人给他发了一些不友好的黄色的信息，他开始对性有了一些意识，于是他自己去搜索一些网站，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可是在浏览这些网站的过程中，阿念发现自己开始沉溺进去，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时候，夜晚躺在床上，阿念就想要去看这些视频，获得一些生理上的刺激。我问阿念，这些给你带去了什么呢？阿念说，是一时的快感，但是过后却使我觉得更加空虚。那个时候阿念已经信主了，他明白这是不对的，心思意念上的罪在神看来都是不洁净的。阿念一次又一次在深夜里看完以后向主悔改，却始终难以控制。 毕竟这种满足感很容易获取，也无需付上任何代价。他慢慢地迷失了自己。后来他干脆告诉神说，主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等我最后一次看再向你悔改吧，因为这一次悔改以后，下一次我仍会犯罪。他也曾经在神面前流着泪哭诉自己的不洁净，也曾经过了一段远离手机和电脑的生活，而他心底的欲望在压制下反而日益膨胀。年复一年，他一千次远离神，背道而驰，又一千次飞奔回到神面前，求主的怜悯与赦免。许多人并没有把自慰和看色情网站上瘾看作是罪，因为这些好像与他人无关。而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我想，若是一件事情无法敞开放在阳光之下叫人知道，那便是害羞的事。那么为什么这类的性瘾是罪呢？神所设立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委身与责任的，最终目的是为了荣耀神，而通过色情网站满足自己，以这种方式代替了对亲密关系的需要，同时在中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包括自慰，这是人不以神的标准来使用神所创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，其本质是偶像崇拜，看自己对性的需要大过对神的需要。阿念并非不知道这些，但是他一直在逃避。他也想过找人分享，而教会里面多的是高高在上的圣洁，少分享的是人的罪与挣扎。他觉得在其中格格不入。许多年，他在外面表现的是那样属灵与成熟，私下里却十分的破碎。再后来，他上一些交友网站，被一些男人搭讪，他们喜欢聊关于性的话题，阿念也都听着，偶有回应。他原本不太拒绝别人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叫他发自己身体的照片。阿念那时候自以为聪明，觉得不会被人发现就好了，于是发的照片都是脖子以下的。他心里满是亏欠与羞愧，而另一个声音却告诉他，他并没有发生身体上的性行为。他看到过许多人同居，也有许多人婚前怀孕，在外面谈起的时候，对那些人心怀论断，而自己内心却知道，他并没有比他们更好。面对自己的罪，阿念觉得自己毫无出路。他知道这背后是他对亲密关系的渴望。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屈服于肉体的时候，他也离神越来越远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可以在教会带查经，可以参与很多侍奉，而个人生活里面再也没有读经祷告过。他觉得自己毫无出路，想强迫自己读经祷告，却回避到神面前，毕竟他的罪还没有悔改。阿念告诉我，那时候的他就像犯了罪的亚当夏娃，虽然听到神一遍一遍在伊甸园里面呼喊他，可他却迟迟不敢出来，不敢到神的面前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任由自己在网络上和人保持这样的关系， 他内心极其自责，他也知道网络那头的人实在也是空虚寂寞，生活中承受了巨大压力，才以这种方式找他发泄。终于有一天，和他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姐妹分享了自己在性上的挣扎。他也浏览过色情视频，中间反反复复，不断悔改，也不断跌倒。原来信主以后也是跌跌撞撞与罪征战的过程，哪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。这一刻安念知道，神又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将心中的愁烦分享出来。于是他也试着将过去这几年的挣扎说出来了。那个姐妹问他，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必定不是偶然的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面对？我们可以一起祷告。那天晚上，阿念抓着电话，差点放声痛。神理解他的软弱和挣扎，他再一次向神祷告，求主帮助他站立得稳，也帮助他使他每一次都有真实悔改的心。他仍然是那个被主所爱的孩子，也是主看为珍贵的女孩子。虽然无悔，但主一次又一次地洁净他，也医治他。阿念一直明白，自己想要的亲密关系需要等待，因为等待是将主权交给神的过程。神喜欢我们顺服他，而阿念不愿意等待，想要自己做主，于是现在这样的情境中难以出来。不仅仅是那天晚上的祷告，更是他回想到耶稣为他死，他的牧人爱他至深，在他深陷罪中的那些年里不断挽回他，从不撇下他，是十字架上的爱唤他回家。那后来呢？我问阿念。阿念说，后来我鼓起勇气和网络那头的男人说，我知道这样不合适，我知道他需要的也是一段亲密关系，真正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在生活里用爱彼此相待的，性只是爱的一小部分。他不断求我说是最后一次，我告诉他，如果有可能，他可以和我分享他在生活里的压力和困难，我可以作为朋友给一些建议，而不是以这种方式在性上面满足他。再后来，我鼓励他去了当地的教会，慢慢便不再联系了。那个祷告持续了很久很久。阿念告诉我，在那次之前，他一直将性的圣洁看成是一条律法，是作为基督徒的本分。而后来他才发现，当基督徒的义务与爱相结合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基督徒的生活。先去经历神的爱与恩典，神一次一次的挽回，也从未抛弃他，而他对这些看似律法规条的履行，只不过是对神的爱的回应，那便不再是挣扎，而是自然活出的基督徒生命了。失去神的爱，那些看似表面能够履行的律法规条，最终也会无法持守，因为我们靠自己无法做到，唯有基督的爱常在我们里面，不断经历他救赎的恩典，才能脱离捆绑我们的罪。 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，阿念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。不过这一次她的心也是亮堂堂的。午后的阳光很好，洒在阿念的笑脸上。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与我道别，我向她道谢，低头开始敲打键盘记录这个故事。我并不比你更好，我们同样是罪人，同样需要救赎。值得感恩的却是，这条属天的道路上，我们跌跌撞撞却互相扶持。有时道路泥泞曲折难行，有时雨过天晴，而不曾改变的是，不论环境如何，有主，有你，有我一起走过。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在夜里久了，不知道何时该天亮，在暗中关了，不知道什么是光芒，活着就像无止境的逃亡，永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，我的夜醒来，在恨中惯了，不知道什么是真爱，活着就像一场宿命的徘徊，反反复复却只有人疲无奈，我的黑带来